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公教会会因为有人把圣经翻译成英文，就把这些人绑在火星柱上烧死？我听过。今天这期节目里，我要谈谈这个谣言，以及为什么关于惩罚异端和翻译圣经的争议，并不是新教用来击败公教的必胜论据。首先，我们来说说这样一种说法：公教会禁止使用白话文圣经译本，而且仅仅因为有人拥有这些译本，就把他们处死。要讲清楚这一点，我们先快速回顾一下历史。罗马帝国灭亡后，圣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比如乌菲拉在四世纪译出的哥特文圣经，以及叙利亚文的佩什塔译本。进入中世纪后，圣经又被译成古教会斯拉夫文、科普特文、亚美尼亚文以及其他东方语言。在西方，圣耶柔米的拉丁文译本成为了标准圣经，被称为五加大，因为当时的普通人 Vulgate 都能读懂，英文单词 Vulgar 就是从这里来的。然而到了九世纪，拉丁语已经不再是日常语言，正在被法语等新的罗曼语系语言取代。但这些新语言仍处于早期阶段，往往缺乏翻译圣经中抽象概念所需要的词汇。此外，抄写圣经本身就十分昂贵。考古学家 Rupert Bryce Milford 估算，要制作八世纪作家尊者贝德的老师 Silfrid 定制的三部圣经，大约需要近1600头小牛的皮革。再加上中世纪欧洲的识字率很低，大规模制作圣经几乎不现实。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有人这样做。而且，正如 Franz Van Leer 在他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世纪圣经导论》中指出的，早期中世纪并没有任何禁止把圣经翻译成白话文的证据。进入中世纪盛期后，城市化的加速带来了更高的财富和更高的识字率。这使得13世纪出现了完整的法文圣经，但教会也迎来了各种异端的激增，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景象。其中最严重的之一是 Cathar 派，也叫阿尔比派。他们属于诺斯底主义者，相信有两个神，否认基督的道成肉身，否认三位一体，认为动物是轮回转世的灵魂，甚至因为诺斯底背景而认为性本身是邪恶的。他们甚至有一种名为 Consolamentum 的圣事，据说能彻底除去罪，好像洗礼一样，但只会在临终时授予。然而，如果接受仪式的人后来康复了，他们有时会被杀死，以确保他不会失去得救。凯哈尔派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利用越来越容易取得的白话圣经译本来为他们的教义辩护。当局禁止白话圣经的大多数案例都发生在这些地区。但即使在这些情况里，真正的问题是异端，而不是圣经本身。1199年，法国梅茨的主教请教教宗伊诺曾爵三世如何处理一些私下研读圣经的人。这些人甚至对神父说，他们懂得比神父更多。伊诺曾爵教宗回复了这封信。有趣的是，19世纪的反公教作者描述这位教宗的方式，与现代学者的描述大相径庭。例如 ，Philip Schaff 说，中世纪的教会从未正式鼓励平信徒流通圣经。相反，教会始终反对这样做。他还写道，1199年，伊诺曾爵三世写信给梅茨教区，当时异端正使用经文。他宣称，正如旧约律法规定，凡触摸圣山的牲畜都要用石头打死一样，普通且未受教育的人不可碰圣经，也不可擅自讲解其教义。还有人引用 J.P. Calendar 1838年出版的 Illustrations of Popery， 声称伊诺曾爵说过，凡擅自翻译圣书、私下聚会或未经长上授权而自认讲道之职者，都应被逮捕受审并受到惩罚。这听起来好像教宗一律反对白话译本，但我只在反公教的资料里见到这一引用。我没有找到原文，但研究过这段话的学者并没有得出这些结论。据他们说，教宗写道，渴望明白圣经并按圣经劝勉他人的热心不该被责备，而应受到称赞。他还指示梅茨主教去调查并查明真相，那部译本的译者是谁，译者的动机是什么，使用者都相信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教导，他们是否维护宗座和公教信仰。在收到你们的回信后，我们才能更好地明白该如何追查这些及其他事项的真相。这听起来可不像是会因为有人翻译圣经就逮捕他们的人。教宗还告诉主教，对于我们指出可责备之处，我们已向你展示了一种方法，可以用圣经把他们召回并说服他们。 Leonard Boyle 在《伊诺增爵三世与圣经白话译本》一文中写道，我确信伊诺增爵之所以关心每次译本，只因为这些译本促使一些本来就没有讲到资格的人去讲道。Thomas Fite 在他研究前新教人物杨胡斯的著作中写道，教宗伊诺增爵三世明确指出，信仰即圣经不应由没有资格的人来解释，圣经解释的守护者本来就是教会的传统职责。在这一背景下，伊诺增爵并没有绝对禁止圣经译本。几十年后，法国一位地方国王与图卢兹的地区会议出台了更严厉的规定，禁止白话圣经。图卢兹也是凯哈尔派的大本营，而且那里曾发生过教宗使节被刺杀的事件。总体上看，一些统治者会为了让人们更容易接触圣经而容忍异端，而另一些统治者则会容忍 Van Leer 所说的零星的圣经禁令以打击异端。这些禁令之所以被称为零星，可从异端团体仍能相当容易取得白话译本这一事实得到证明。Charles Robson 指出，在法国北部以及英格兰的法语圈，教区当局既未许可，也未禁止圣经翻译。他并未遭到任何官方反对或批评。十四世纪下半叶，黑死病席卷欧洲，造成30%-50%的人口死亡。这种社会动荡催生了依赖白话译本的新异端，例如 Beguine 群体。他们相信，除了其他教义外，亲吻女人是致死的罪，因为人的本性并不倾向于此。但性交不是罪，尤其在受试探时，因为那是人性的倾向。因此，波西米亚国王查理四世于1369年禁止白话译本，但学者们一致认为，该禁令针对的是这些特定团体，因为该地区仍然有人继续制作白话圣经。Winfried Swartz 在晚期中世纪与近代早期欧洲的白话圣经阅读一文中指出，德国、低地国家、波西米亚、波兰和意大利的情况大不相同，因为在这些地区，白话圣经译本在中世纪晚期就已流通并被广泛阅读。宗教改革爆发后，白话版本的传播并未遭到对所有白话圣经的一刀切禁令，而是有选择地禁止了带有改革思想的版本，同时公教会也出版了优质的公教版本来应对。与欧洲大陆相比，英格兰确实更难取得白话圣经。十世纪时，英格兰修道院院长 Alfred Wanshen 正在将讲道集和圣人传记译成古英语，他只翻译了《创世纪》的一部分，没有译完整本圣经，因为他担心普通人读到族长多妻甚至乱伦的故事后，会以为神仍允许这样的行为。1066年，征服者威廉征服英格兰以后，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想要得到一本古英语圣经的希望都受到了阻碍。此后，人们主要说的一种法语方言叫做 Anglo-Norman。有个有趣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英语里常常出现意思相同的一对词，比如 eat 和 dine。eat 源自日耳曼语，而 dine 则源自法语。和早期中世纪的罗曼语一样，英语也需要不断发展才能成为适合翻译圣经的语言。14世纪70年代，一位持不同意见的公教祭司约翰·威克里夫参与了一部中英语圣经译本的工作，并于1382年完成。他在1384年因中风去世，所以并不是为圣经殉道。事实上，威克里夫的译本之所以受到抨击，是因为他的多种异端教义，例如否认基督在圣餐中的真实临在，以及他与前新教的 Lollet 运动有关联。该运动企图削弱教会乃至国家的权威。1414年的 Lollet 起义，甚至试图推翻英王，便是一例。为了应对 Lollet 及威克里夫的谬误，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阿伦德尔写道：“正如耶柔米所言，把圣经文本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在这类翻译中很难在所有细节上保持原意。耶柔米自己虽受漠视，也承认他在此事上常常出错。”因此，我们宣布并规定，自今以后，任何人不得擅自把圣经译成英文，除非该译本已获教区会议或在必要时获省级会议的批准。从这一时期的情况来看，教会并不是只因为人们拥有白话圣经就把他们烧死。相反，只有少数地区因为出现严重依赖白话译本的异端运动，才限制或审查这些译本。阿伦德尔本人还曾赞扬王后拥有个人的福音书抄本。Van Leer 指出，让教会当局不满的并不是白话圣经本身， 而是持有者是谁，以及他们是否与异端运动有关。一些省级会议确实发布了针对白话译本的敕令和禁令。这些会议似乎更担心异端的传播，而不是白话圣经本身。当然，有些教会领袖为了防范异端，可能过度限制信众接触圣经，也有些领袖在提供合适的公教白话译本以帮助信众方面动作太慢。但这与一些新教徒常说的教会把圣经锁起来不让人读，并除此出版白话译本的人的说法有着天壤之别。教堂里之所以把圣经用铁链锁住，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就地阅读，目的只是防止被人偷走。新教徒还常把杨胡斯称为圣经殉道者，他在1415年因异端被处死，但是在杨胡斯为何在康斯坦茨会议上被火刑一文中， Thomas Fudge 并未把翻译圣经列为胡斯的罪状。用捷克语写成的德累斯顿圣经早在14世纪70年代就已经问世。胡斯之所以被处决，是因为他的神学异端，其中既包含威克里夫的多项错误，也包含一种认为由有罪神职人员实行的圣事无效的多纳图派观点。最后，就是以英文圣经译本闻名的威廉·丁道尔，他在后期版本里加上了多条反公教注释。新教作者 David Price 和 Charles Ryrie 谈到丁道尔的译本时说，毫无疑问，译本中诸多反公教的怒斥足以给任何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大约20处对教宗制度的攻击。丁道尔1534年的新约译本还附有以马丁路德著作为基础撰写的序言，但学者一致认为，丁道尔在1536年被处死，并不是因为他单纯把圣经译成英文。丁道尔在荷兰被羁押期间，甚至被允许继续翻译圣经。Juhas 与 Arblaster 在翻译《圣经会危害健康吗》一文中指出，威廉·丁道尔与记忆的被篡改，人们常把丁道尔描绘成英文圣经的殉道者，这实在令人惊讶。因为现存证据全都显示相反的结论，他是在维尔福德因路德宗异端而被拘押。拘押期间，丁道尔与公教学者 Jacobus Latimerus 进行了书面辩论，后者指出丁道尔在唯独因信称义等教义上有误，因为他只引用罗马书第一章和第三章，却避开了第二章理论及行为的段落。甚至许多新教徒也认为丁道尔在教义上有误，因为他相信灵魂沉睡。丁道尔否认天上的圣徒能为我们代祷，并非因为圣徒与我们隔绝，而是因为他认为圣徒根本还不在天上。丁道尔接受了灵魂沉睡的某种说法，认为人死后灵魂处于无意识甚至死亡状态，直到最后复活前都不会有任何体验。丁道尔否认已是基督徒的灵魂已经在基督所处的完全荣耀中，或在神所拣选的天使所处的荣耀中，因为若真如此，关于肉身复活的宣讲就成了徒然。因此，尽管威克里夫、胡斯与丁道尔并非因翻译圣经而被处死，中世纪对白话圣经的反对也只是零星的，但这些事件依然引出了两个让新教徒感到棘手的问题：教会如何惩戒异端，以及教会如何规范圣经译本。我们先来说第二个问题。公教教会法典至今仍规定，未经教会批准不得自行制作圣经译本。法典指出，除非得到宗座或主教团批准，圣经书籍不得出版。如欲出版白话译本，同样必须获得上述权威的批准，并附上必要且充分的注释。其实，新教徒也认为教会应在某种程度上监管圣经的使用，他们绝不会在主日礼拜或查经班上使用耶和华见证人的新世界译本。原因在于那是一部为了支持其异端而刻意污异的版本，例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称耶稣道为一个神而不是神。有人称赞丁道尔的译本更为直译，但过于直译同样可能误导读者。例如 David Bentley Hart 支持诸如普救说之类的错误，这也体现在他的新约译本里。举例来说， RSV 把马太福音25:41-46译为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和合本然而哈特则将其译为耶稣要对左边的人说，要他们进入为毁谤者和他的天使所预备的世代之火，并把惩罚称为那一世代的惩戒，而义人则进入那一世代的生命，显然淡化了永刑的概念。 Gary Willis 在评论哈特的新约时坦言，哈特不遗余力地想把地狱从圣经文本中赶出去。再看看一些圣经译本，比如 The Message 或 Rob Lacy 的 Word on the Street Bible。加拉太书五章六节 ,RSV 以为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唯有借着爱心发出的信心才有功效。和合本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借着爱心而发的信心才有功效。而 Word on the Street 的意义则写道，现在是耶稣解放者的时代，宗教规条已不重要。现在不重要，完全不重要。那些东西都是过时的旧货币。在神的计分板上，唯一算数的是相信神的话和去爱人，意思明显就不一样了，对吧？我觉得这并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这就是为什么范尔大公会议指出，教会的训导职不是高于神的话，而是为其服务。他只教导所领受的，虔诚的倾听，谨慎的守护，并依照神所托付的使命忠实的阐释。谨慎守护圣经的一部分工作，就是保护信众免受错误译本甚至异端人士著作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教会在这方面永远都会做得完美。有时候，一些让人尴尬的圣经版本也会被批准，就像我在谈论公教新美版注释的节目里提到的那样。有时优秀的圣经版本却被拖延审批。正如我之前所说，对某些中世纪地方教会和主教的一个合理批评，就是他们未能及时提供足够好的公教白话译本以取代异端编译的版本。二十世纪中期著名的 Knox Bible 作者 Ronald Knox 蒙席就曾表达过对英格兰主教们迟迟不批准他译本的失望。他有句名言，乘坐圣彼得之舟的人最好别太仔细去看发动机舱。新教徒至少不该一听到教会限制圣经译本就立刻反感退缩，他们应该改问，究竟何时该禁止某些译本？又是谁有权决定哪些译本适合或不适合？不仅对某个地方宗派或地方教会，而是对地区层面，甚至对普世教会。那么，关于前面提到的惩治异端又该怎么看？就像必须规范圣经译本一样，我想大多数保守派新教徒都会同意教会应该规范教义，打击异端。举例来说，若教会里有人带头宣称耶稣并非完全的神，而且拒绝收回这种看法，你就会要求他离开教会，停止团契，公教称之为绝法，直到他为自己的异端悔改。有的新教徒也许同意驱逐异端，却会说他们反对处死异端，而中世纪公教会正是这么做的。然而，这并非公教独有的做法。约翰·加尔文就因为三位一体方面的异端，把米迦勒·塞尔维特斯送上火刑柱。路德宗神学家腓力·麦兰顿发表过一份由马丁·路德签名的小册子，论到在洗礼派时断言，对于那些顽固的教派分子，有时必须将他们处死。因此，不应仅因教会曾参与处决异端就否定公教。如果按这种逻辑，许多新教宗派也得被否定，甚至连圣经本身都要被否定，因为圣经也授权处死异端。申命记十八章二十节说，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当然，并非所有旧约律法都是永久性的，教会今天也认为死刑已不可接受。不过，我们与新教徒可以共同承认，教会可以发展出更审慎、公正的方式来惩戒异端，以造就异端本人，也保护可能被他伤害的会众，而不放弃教会本来的责任。甚至极端自由派的牧师也可能因为某人对 LGBT 不够友好而把他赶出教会，这在一些 YouTube 视频里就能看到。不过，有些新教徒会说，他们支持教会惩戒异端，但不希望国家介入，尤其不希望用处决的方式。例如，浸信会常说，教会与国家分离是他们宗派独有的美德。其实，政教分离这句话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出自 US 宪法。它源自托马斯·杰斐逊写给丹伯里浸信会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引用 B 修正案，并说这是在教会与国家之间筑起一道隔离墙。我同意美国的教会欣欣向荣，而欧洲的教会在衰落，部分原因正是美国的教会不像欧洲很多国家那样依赖政府扶持。举例来说，在德国，教会税让教会收入不断攀升，尽管弥撒出席人数持续下降，不过这种泡沫现在开始破裂。然而， 过度看重政教分离也有危险。我在之前的节目里提到，由于圣经没有明确谴责堕胎，新教进入美国的反堕胎运动相对较晚。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浸信会人士甚至以政教分离为由主张堕胎合法化。我提到过南方浸信会前主席 W.A. Criswell， 他和整个 SBC 当年都支持堕胎合法化。Andrew Lewis 在《堕胎政治与政教分离的衰落：南方浸信会个案》一文中指出，正是堕胎合法化促使浸信会放弃对政教分离的严格立场。或许有浸信会人士会说，政府应当保护生命，却不该干预神学。可这真的那么糟吗？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国家至少不允许在公共广场上庆祝撒旦教，也不允许在州议会大厦摆放祭坛，因为国家承认那是颂扬邪恶的伪宗教，住在这样的国家难道不好吗？我并不是说基督徒明天就该去取缔撒旦教，我想说的是，在你谴责中世纪的公教王国或某些新教王国，其中却有应受谴责的行为之前，先停下来想一想，你是否在用一种非常美国式的政教观来评判。事实上，公教称这种观念为美国主义异端，即不仅把美国社会结构的某些实际益处视为权宜之计，而是把它当成神所启示的基础。我记得 Elizabeth Staky 曾说，新教宗派多元是一种优势，因为这就像言论自由带来思想多元一样。
他说，的确存在各种宗派，而且各宗派内部也有分歧，但我想说，分歧总是自由的结果。在美国也是如此。在美国，我们不是生活在暴君统治下，至少不应该是。我们有言论自由，我们有宗教自由，这也意味着会有我们不喜欢、不认同的言论存在，也意味着有些宗教实践并不合我们的心意。就像美国开国元勋明白，分歧与自由胜于统一与暴政，而在宗教改革时期，公教领袖确实已变得专制。
我同意，面对会犯错的制度，我们需要自由去寻找真理，也要警惕暴君。但如果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本需要大家自己摸索意义的书呢？如果基督赐给我们的是一间教会，一间不仅是看不见的信徒集合，而是可见的、有权威的、牧养性的，而非暴虐的实体引导信徒呢？观点多元并不总能带来最好的观点。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给自己召聚好些师傅。如果只按照自由市场的标准来看，哪一种基督信仰最成功？成功神学的电视布道家可能会胜出，但在神的眼里，那并非成功。真正的成功只存在于那间守护使徒教训，拥有可见且长存的殉道职，能够权威地分辨启示与彻底异端的教会里。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有所帮助。如果想更深入了解圣经历史，可以看看我同事 Jimmy Akin 的著作《The Bible is a Catholic Book》。非常感谢大家，愿你们今天满有祝福。